洗花掐来插满头，洗酒斟来欧几欧，洗鸟落在房檐下，喜报三元独占鳌头。好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非常高兴啊，您收看我们的喜剧茶馆哈，大话刘罗锅又给您上演了。这个节目啊，可以说是在民间铺垫的相当长远，许多戏剧呀、什么古词儿啊，包括民间故事里都提到过刘墉的故事。刘墉这人有意思啊，哈哈，虽然说身为朝中的大官，那是左都御史、言官呢、了不得，而且本身呢还是老太后的玉儿干殿下，三千岁之职，那是了不起的人物。嗯，可是他的所作所为跟别的官不一样啊。首先说吃穿一概都不讲究，而且这心里边时刻想的就是百姓，所以在民间各地来说都有刘墉的传说。哈哈，足见这个人物啊是深得人心。我们在做这个节目时候啊，没有拘泥于历史，我们从各地采风啊搜集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，尤其在这个采风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了这个风土人情啊太有意思了。正所谓街河不下雨，十里不通风，还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，各地人呢理解一件事情不一样，而且各地人对同一件事情的处理他有不同的表现方法。啊，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，要账啊，大伙儿可能都知道，说这会儿啊手头啊不太富裕，明天打算买什么东西啊，说这两天飞机便宜啊，打算买两架飞机，手头没钱怎么办呢？满处借去。嗯，你这有钱吗？有钱借点我买飞机去。
没有。
那吓成这样了哈，借钱不容易啊，有的时候呢就借着钱了啊，借着钱之后当时挺好，可是过些日子你得还账，到还账的时候各地人表现它是概不一样。怎么呢？举个简单例子啊，咱们说天津人，天津人是靠在海边，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九河下哨天津卫，三道浮桥两道关。天津人呢热情豪爽啊，有时候办事啊他很粗犷有意思，比如说这个朋友欠他钱了，约定好了某天某天还，嗯，没还了，又等了几天还没还钱，这儿就急了，这叫嘛事儿呢啊，欠钱不还呢，能不能啊把凿了去，出来了，来到这儿啪啪啪一打门，加油人吧，出来一个啊，欠债不还啊，像话吗你，我可不是好脾气，有话好说怎么都行知道吗，要不然的话看见了吗，上头一拳下头一脚，大花盆砸脑袋哗哗流血，打你眼珠子缝针比羊奶屋都冤啊，说点黑话。这屋里一瞧没办法，赶紧出来了，哎那什么，哎大哥看、啊、这个对不起您，我是确实是真没办法，我也知道短您钱该还啊，这不是倒不下手来吗，嗯，这两天孩子又病了，嗯，上医院看见人家让交5000块钱押金，这会儿是真拿不出来，我媳妇儿啊上他妈那儿去，实指望说回娘家拆着点吧，他妈也病了，而且没人看着，他哥哥都在外地，没辙了，他跟那儿守着，我现在真急坏了，这两天手里边蹦子儿皆无，我吃了3天方便面了，啊哥呀没别的，您呐多宽2天吧。这么一说再瞧要账的这个当时就变了，哦那么回事儿，喊你早说，我不知道你假借啊，你骂我这钱不着急，那个我这还有2000块钱啊，你想拿着花去，过两天再说，这是要账吗？哎，它是一种啊风土人情的展现。还有这个山西人要账啊，另一种风格也有意思啊，来到这儿啪啪啪一打门，这主儿出来了，一瞧是他，开个玩笑，怎么呢，欠钱不多，一共啊就欠了20块钱啊，哎呦呵呵您来了哈，这个抱歉啊，我这两天呢实在是太忙啊，也忘了给您送钱去，我忘了，我这个我给您打了一个条来着，我是欠您30啊，是35啊，这一听高兴了， 啊，那个钱不着急啊，你先花吧，你先花吧，是30块钱啊，啊不着急不着急。微信拿笔改了30块钱，哎，又过了一个月又来了，这个那个钱是不是该还了？啊，这个又我又这些日子事儿多啊，随了几个份子，手头啊不太宽敞，我忘了我是短您40块钱呢，是50块钱，啊，那个钱不着急啊，你先花吧，你先花吧，啊，是50块钱啊，50块钱，回去乐坏了，哈奔奔直蹦，拿笔改50，一下2年过去了，他再见面，这个你那个钱该还了吧？哎呦，我忘了给您送去，我忘了是3000呢，是4000，你不要装着玩了，你就给我20块钱就行了啊。那他们东北过来了，这叫什么呢？结合不下雨，十里不通风。哎，在这个搜集材料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老百姓对刘墉还是有很深的感情。那远到东北，什么辽宁一带啊，到现在都有流传着刘罗锅的故事，可见这个人物是深得民心。要不然的话，他不会替这无辜的老头打抱不平。其实啊，他说的这个驴车上甬路这事儿啊，这事儿里还有事儿，怎么回事呢？首先说这驴车啊，在甬路上走，没人拦着，啊，老头空空咧咧，他以为呢是官府不让走了，不是，他赶着驴车往甬路上走，驴车在甬路上压出车辙来了，本来这也是无所谓的事儿，赶寸了，这天呢来了一大官啊，打着过，一眼瞧见地上，哎，这有这个车辙子印，无意中说了一句，哦，这个是驴车压的吧，就说了这么句话。可是呢，在地面上有这种小头目负责管着街巷事儿的，叫什么呀？叫鞋卫。鞋卫听见了，哟，官儿可说了，哦，说这个这是驴车压的，那得了，那以后啊，别让驴车走了。哎，就跟看街的说了，瞧着啊，有驴车上来，往下轰啊，大人说了，说这个不好。其实大人也没提，就他们俩人说的。看街的这小子呢，外号叫醉德子，您听这名儿，醉德子，本名叫德子，为什么加个醉呢？好喝酒，哎呦，喝酒喝得凶，一天到晚这俩眼睁不开，睁开了之后啊，也跟烂桃似的，总这么红，手里拿着这鞭子，一尺长的把儿，一尺长的梢，当劲儿是5尺长的鞭儿，一共是7尺，什么的蟒皮的，拎着这个啊，在甬路上这儿溜达着。老头啊，这驴车上了甬路了，来到甬路上呢，正好醉德子呀刚接这信儿，说这甬路上啊让驴车压的都是车辙子，别让上。他呢这儿喝着晕的噜囊，哎呀，一抬头啊，来辆驴车啊，一挥鞭子下去，甬路上不让走驴车，就说了这么句话。老头呢怕官，一听说不让走，赶紧揽车就下去了。车下去不要紧呢，来个小孩逗这驴啊，拿小棍儿，哎哎，一逗这驴啊，这驴眼神一差，一扭头又上甬路了。老头后边就追，正好醉德子一回头，哈，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啊，不让上你偏上，这是诚心呢。拿起鞭子来啊，日啪，抽了老头一鞭子。老头当时打完之后懵了，70不打80不骂。虽说他是个孤苦的老头，但没人打他。没挨过这个，一天到晚就一个人，也没人管他，挣多少花多少。乍挨一鞭，当时就愣了。这一愣不要紧，醉德子一扬手，啪，打一大嘴巴。人老不以筋骨为能，打的老头这三叉神经上，耳朵里边直起鞋音儿，稳弄半天，这才感觉出来疼啊。末头领着驴车下了甬路，越琢磨越委屈，越琢磨越恨得慌，怎么办呢？我打这驴吧，这么着打驴的功夫眼儿让刘墉碰见了啊，才有后边这一幕。刘墉准备坐在驴车上上甬路给他报仇雪恨。老头说了，您可答应我了啊，一鞭子给100吊啊，这100吊在当时来说能买地是50亩，不少了。老头心说，我是恨病的吃药，今天我要发笔财啊，他要说打我100鞭子，那我就当财主了，挺高兴。揽着这驴车啊，驾，趟趟趟，连着3下，这驴车可就上了甬路了。上甬路不要紧，老头满处喊：“哎，谁打我？你们谁拿鞭子抽我？来呀，打我的快来呀！ 刘墉坐车里一想，这不像人话，一扒拉这帘儿，还我说，你别喊这个啊，你喊这个没用，你就直接走。哎，我糊涂了，我这个我忘了，大人您坐好了。嗯，先生闪开，刘墉刘大人在我这车上了。刘墉一听，这别喊呐，我是私访。嘿，别说这个。哦，好嘞，刘大人没在我这车上。啊，那也不用说呀，啊，这不废话吗？这不是，你就往上走吧。老头真急了，怎么呢？心说今儿要挨不上打，这怎么办呢？来吧，打着驴，边边打着，是直奔甬路上而去。往上走着，真凑巧，这醉德子出来了。刚才呀，打完老头，把老头轰走了。回来之后呢，上这个斜卫这儿啊来报告来。斜卫在哪儿啊？甬路正当间儿，往边上拓宽出去，靠后边三间房，啊，三间房头里边拿竹竿支着，上面有一个白布的棚子。这会儿啊，斜卫老爷坐在这儿，闻着这鼻烟，呵，正高兴呢。啊，现在闻鼻烟的少了，在过去来说，人们都好这个，不管是这个练武术的也好啊，还是梨园行的也好啊，包括穷苦百姓们，都有好闻这个的啊。说闻这个越闻呐，瘾越大啊。讲究主跟这儿还得闻，抹出一个大蝴蝶来。据说瘾大的主啊，来到这个鼻烟铺，把脑袋往这个柜台上一搁，掌柜的，一个鼻子眼给我装一包，就这么大的瘾啊，估计也没这样，这是形容。今天老爷坐在这儿闻着鼻烟，告诉醉德子，你们几个人啊，弄点水啊，都泼泼，这么热的天儿，这地上都冒了烟了。待会儿大人打这过来，一瞧见这暴土扬长的，骂你们两句是你们担着是我担着啊。是啊，老爷您放心，这儿刚把活干完了，醉德子拿着鞭子接着往回溜达，一扭头，行，整瞧这驴车，呵，醉德子心说，真有这不要命的，我刚往下轰你，你怎么又来呢？啊，心说行嘞，今儿我要不抽上你，你也改不了。拎着鞭子可就过来了。老头，老头一瞧见他，呵，老头乐坏了，嘿，我可找着你了啊，你是我的财神爷呀。怎么呢？他打上我了，我今天就挣钱了，来这驴我上甬路了。醉德子一听，这不对啊，这老头气迷心呢，啊，你疯了。还我说，老头懂点好歹啊，刚才告诉你别上来，为你好，下去，下去，下边不好走。呵，还敢犟嘴，我告诉你，这上头不是给你预备，上头给我预备什么了？给你预备鞭子了，哈哈，打我，你知道打我的价吗？呵，这老头是要抽风哈，打你怎么着？打我可贵，贵有价吗？一鞭子一百吊，拿巴掌打，一巴掌是五十吊，你要是有六指儿，还得给我加钱。呀呵，醉德子一听，这老头疯了啊，好大的胆子呀，好，你接鞭子，鞭子掉过来，一抬手，嗨，我啪，就这一鞭子。老头是恨病吃药啊，生怕打不上，拿着脑门找着鞭子，这儿了，就这一鞭子，整打的正当中。当时一大血淋子，哗，这血下来了。老头高兴坏，哈哈哈哈，一回头冲这车喊：“一百吊了啊！”干嘛呀？告诉刘墉啊，你给我啊，记着点，一百吊了。刘墉一听，哼，好小子，还真打。刚想到这，就听外边，老头乐坏了，二百吊了啊！刘墉一听啊，这可坏了，我得赶紧拦着点。老头这是犯财迷疯啊啊！会打个三十鞭子、五十鞭子，把老头打死也是事儿。赶紧一撩着轿帘，迈步就出来了，往外一走，醉德子手里举着鞭子，夸，扬起来了。正要往下落，猛然间就瞧见刘墉了。刘墉跟他四目相对，干嘛呢？哎，干嘛？哎呀，他认识啊！每天刘墉啊从这儿过，那是坐着轿子来。 而且他的耳朵眼里啊都灌满了，知道有一位左都御史啊刘墉刘的人，那是御封的金锁侯啊。哟，我没想到他跟这车里坐着，我说这老头怎么这么大的口气，可这鞭子举起来了，我中堂大人啊，小的给爷请安呢。醉德子，好啊，早就听说有一个醉德子七尺的蟒鞭，你了不起呀、啊怎么着，今天见了本部堂，难道说你还要打我吗？老爷子跟你说，吓死小的我也不敢。哼哼，我可告诉你，今天这驴车瞧见了吗，赶车这老头是我跟前儿专门啊给我赶车的把式，你打了他了，咱们俩这事儿啊可不算完。哎呦，老爷子，哎，这您说这事儿怎么办？嗯，我问你，鞋位在哪儿了？你们这上司跟哪儿了？嘿，我跟您说啊，我们这上司老爷跟官天这儿了。哦，跟他说一声，就说本部堂我来了。哎，是是是是是，您等一会儿啊。醉德子把鞭子也扔了，哈，浑身上下哆嗦成一个，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。真害怕呀，怎么呢，这耳朵里都灌满了啊，有一位刘中堂刚正不阿，什么叫谗臣，哪叫贪官，到他跟前一概活不了啊，我小小一看街的，我敢惹他吗？哆里哆嗦就回来了。协尉大人这会儿啊还坐在官厅前面这竹棚底下啊，闻这鼻烟，正高兴呢，觉得不对劲儿啊，第六感觉觉得身后有人，一回头瞧醉德子站在身后。德子你怎么了？哎，没事没事儿，你这抽风呢。老爷我冷。你冷？好面的，你冷什么呀？来了，谁来了？驴车来了，驴车来了，你至于这样？不是，这驴车上坐着一个人，坐着谁呀？这人呢，他四十来岁啊，小瘦脸儿啊，后边有一个罗锅，是啊，他姓刘，他叫刘墉，哦，是他呀，德子。给我拿衣裳，我也冷。